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奇迹吗？有一对早产的双胞胎女婴呢，为了怕他们彼此会交叉感染，所以医生把他们分别放在不同的保温箱里面急救。医护人员呢，用尽各种的办法，他们的气息还是越来越微弱。后来有一位护士就建议说，要不要把这两个姐妹放在一起呢？他们自从有生命以来就一直陪伴彼此啊。在经过父母的同意后，医生就把这对早产的双胞胎放进同一个保温箱。没有想到，当他们一靠近彼此，这个姐姐就伸出小手抱住了妹妹。他们的呼吸就越来越稳定，体温也慢慢的回升，姐妹俩就睡在同一个保温箱里面，顺利的度过危险期。最后，他们还提早出院。很多医护人员就说，这是一个美妙的奇迹，超越了科学的常理，认知超越了人的眼界。我不知道你对于奇迹的定义是什么，但如果真的有奇迹，你希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迹？你是否会期待这个奇迹也可以降临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呢？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那么要信什么呢？今天的云彩飞扬，我想要跟你分享的生命故事，在人的眼中看为奇迹。这位来宾林慧芳，她拥有平凡却幸福的家庭，工作也很顺利。可是有一天，她突然发现罹患了直肠癌。一切看似顺利又美好的生活陷入了混乱。本来以为从此呢，他就要踏上这个面对无止境的癌症的开刀还有可怕的治疗的过程，却出人意外的，他走上了一条充满恩典奇迹的旅程。如今他已经走过了直肠癌，还为此写了一本书《永不缺席的陪伴》。今天让我们一起透过云彩飞扬来分享林慧芳的故事，也希望她所经历的这些奇迹也能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欢迎林慧芳，慧芳姐。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慧芳。我是神的儿女，是神把我放在一个屏东客家庄。我的父母亲都是，我以前笑说这个叫纯种的客家人，就是他们的祖先都是客家人。后来28岁的时候，我就离开家里，然后到台北来就读。之后我就考公职，然后在海洋大学，最后落脚在那边。然后我跟我的先生在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跟我先生神优赏是我们一对很宝贝的女儿跟儿子。男孩比较大， 哥哥，然后女孩比较小是妹妹这样子。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慧芳姐来到我们的当中哦，哇，一开始就跟我们分享你稍微简单的背景啊，还有你的家庭生活，我觉得可以从慧芳姐你的分享当中感受到你的家庭真的很温馨很和乐，因为你在说话的时候呢都充满了笑容，哎，好喜乐哦。可是我觉得特别的是，我知道其实在你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哦，过程中有很多的体会啦，心情啊，为此你写了一本书，叫做《永不缺席的陪伴》。
是，
先请慧芳姐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好不好？
是，这本书是102年的七月在宇宙光出版的。当时出版的时候，书稿写的时候，它其实是应该叫《奇妙的旅程》，因为我觉得我经历了一个很奇妙，跟我以前46岁以前所不相同的旅程。我们其实是一个大肠癌或者直肠癌的这样一个肠癌的家族病史，导致我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走了，然后他的母亲在29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也离开他，以至于他自己是一个很孤苦的状况。虽然有继父跟他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可是我的爸爸一直是处于在那样一个很孤单的状况下。后来跟我的妈妈结婚，生了我们6个小孩，3男3女。我妈妈她这么努力的生产奶，是因为我父亲过去他们有几代是单传的。那我照一般人的说法，我妈妈是很争气的，可是这个争气的结果呢，是2个白手起家的年轻人在一个农家的社会里面，他们必须付出非常大的体力跟代价来把这6个孩子这样子一路的带上来。那我的父亲他很早在我国中的时候他就已经有检查出癌症，那时候癌症对我们家是晴天霹雳。可是我的妈妈呢非常爱这个父亲，他呢就算是我们家没有钱，可是那时候听说芦笋这样组织是可以治疗癌症的，所以他花了很多钱，他愿意付出这些钱去买那个芦笋来煮给我爸爸吃。这个肠癌的家族病史到后来的时候，民国80几年的时候我的大哥也得了。大哥在年轻的时候他认为就是他是长子，3代单传以后的长子，所以他非常有志气的说他就是要复兴这个家，用了他自己的方法，以至于他堕入有点像黑帮，混黑帮。这个过程我们就觉得他后来得到癌症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因为他的生活作息不正常，我们不太会去联想跟我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肠癌的家族病史有关系。一直到后来民国94年的时候，我的大弟生活非常的正常，可是他得了，而且他一得就是3期的肠癌。那时候高雄长庚为了要做预防性的措施，所以把他整个大肠直肠是全部拿掉，所以他在94年的时候人工的肛门人工的尿袋就挂上了，一直到现在。那这个弟弟呢对我是一个震撼，我因此决定我要从我的生活环境里面隔绝这样一个病症的发生，我就选择跑到宜兰去要过一个自己种菜隔绝这样一个环境的污染的这样一个生活。真的是用尽了生命跟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可是到了100年年底的时候我被诊断出直肠癌。那时候我才突然发觉，原来遗传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例外，在我们兄弟姐妹的身上真的有比别人家更高的比例可能发生。那时候我就是怀着一个还是一个就是坚强的个性，就是靠自己，觉得遇上了就是这样走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我就这样子去住院。
是，所以这就是这本书《永不缺席陪伴》的这个前言哈。因为当时候为什么会写出这本书，就是在跟这个病魔缠斗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体会。
是，
特别是刚才慧芳姐你有提到，你也非常的注重你的身体健康，
是，
你是不是想说应该不会轮到我？
是，那时候真的是没有联想到，因为就觉得弟弟94年发生了，那我也那么久没事，我甚至是没有去做大肠镜的。我的弟弟一直告诉我说，你要去北部的话林口长庚你要去做登陆， 因为我们家族已经被登录进去一个叫做肠癌家族病史的一个追踪的家庭，他说你要去登录，我还是没去做，一直到我100年的时候自己发生状况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家族是一个被追踪的家族。是
是 是。那慧芳姐，你是怎么样去发现说你的身体出现了异常的状况，你才赶快去注意到这个问题？
100年的暑假的时候，那七八月的时候，我原本是在一个行政单位教务处的注册组，后来就是有一个系所的一个同仁要离职了，他们就在找人这样子，那他们的主管就邀请我是不是可以去接这个新的职务。那时候正好注册组面临就是学生毕业新生的资料的登录，是最忙碌的时候，一年里面注册组那个时候是最忙碌的。然后这个新的单位呢，他本身只有一个职员，他必须扛起所有行政业务的推动，加上这个系所因为学生对于学校的某一些的措施跟指导教授之间某些的摩擦，以致有一些行政疏远的案子，那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样两边这样持续两个多月同时进行的结果，我有一天渐渐的发现奇怪，我明明就是有排气啊，有放屁啊，可是为什么我放屁的时候好像又出不来，但是肚子也不至于说太胀或不舒服，但是就觉得怪，我明明有放屁应该是要有出来的感觉，为什么就是排气排不出来。这样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说我撑不住了，我们可能要到医院去看看了。后来我大哥他是在北部，他在一个福音戒毒机构，然后他是在林口长庚做的处理，他就告诉我说，那么你就去给我这个医生看，一个叶医师。那我们去的时候，原本我只是心里想说这一次去只准备做大肠镜看看我的状况怎么样，结果后来真的在上方大肠上方60公分左右的地方有一颗息肉，医生当场就是要把它处理掉，我不给他处理，因为我心里就是有个预备，就是我要到核心去了这样。然后后来呢，就他这大肠镜一路退到肛门口的时候，他说有状况，我就答应让他的机器又踩了一口去化验，结果就是直肠癌一起，就赶紧排开刀。这样那个开刀的时候，为了要确定这个肿瘤的位置，那我们有做了一个显影机，就是有去做断层的照射，后来有发现肺部有两颗肿瘤，在一个在右中肺叶，一个在右下肺叶，那造成我两次的手术，前一个礼拜二做直肠手术，后一个礼拜二就做了一个肺部的这样一个胸腔镜的手术，导致我住院了。原本医生预期说大概十天，最多两个礼拜应该就可以出院，结果我住了43天。
慧芳姐，在医院里面这43天，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一路的医疗过程？医生对你的宣判，手术之后也会有一些的副作用等等的。
是，我第一次尝到就是病痛会击倒人，真的会击倒人，我以前不曾经历过。那这一次呢，我是因为两次的手术，不知道是直肠癌这样的一个手术造成的后遗症，或者说是两次的手术太近，导致我30几天自己不会排便，然后也导致我整个的身体非常的虚弱，我在医院里面一直盗汗，当时有请中医过来帮忙协助，结果连那个中医的药我都没有办法吃进去，非常的痛苦的时候，我的二姐她请了一个茶经班的老师，目前是在台北，齐珍老师，他开始为我做电话的祷告。齐珍老师知道我其实背后有一个很深厚的一个信，原来的那样的一个旧有信仰的一个支撑， 就是我其实修了很多佛学的禅学的知识上的东西，而且我不屑不看重基督教，我认为那个是一个背离东方思想甚至是背离祖先的一个宗教。所以过去20几年我的二姐跟我的大哥怎么样劝我，我都是藐视的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个启真老师非常知道我的背景，所以他电话善意的问候我的时候，他其实心里害怕。他之后告诉我，就是他每次要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很怕我拒绝，所以呢他都要先祷告，让他那个害怕的心不至于那么害怕，而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又可以进到我的心里面。他每天打电话来，有机会的时候他记得的时候他就打电话来，其实他很忙，他的公事非常的忙。我基于他是我二姐的一个老师，所以我愿意跟他开始就祷告。甚至到第二次的时候，我是坐在马桶上。后来在回想的时候，我的43天的住院的过程，医院的消毒水的味道，或者医生的检查，护士的给药或者换药，其实是一个很单调的，可是神在那个时候进来的时候却完全的丰富了我在这样一个住院的过程里面，以至于我对这一些医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不至于害怕。
是怎么样在恐惧当中去获得一股安定的力量。刚才慧芳姐你说有几次的祷告你是坐在马桶上面。我觉得我们现在讲这个事情哦可以笑得出来。但是您在当时候的状况我想是非常非常痛苦吧。有没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那时候我没有办法解便，可是我的就是贫便的感觉非常的严重。我一直坐马桶，可是我解不出便。后来我先生告诉我说，可能是就是他看了一本书，他说可能是我的止痛药用的太多，以至于我的平滑肌是没有办法作用的。几乎每一个人来看我的时候，包含医生来看的时候，或者护士换药的时候，都会看见我是在马桶上的。那这个祷告的电话来的时候，我也是在马桶上。那启真老师当然会问我说我方不方便，我就说方便，因为我就是一直在马桶上的人。他是一句一句带我祷告，因为他告诉我，他说与其我告诉你怎么祷告，我带你祷告，不如你自己一句一句的把你心里的话，把你心里的那个痛，把你生活上在医院里面的所有的不舒服，或者你不能适应的地方，或者你觉得最困扰的地方，你都可以跟神说。慢慢的好像幼稚园的学生，然后连说话都说不清楚，可是我真的有那个需要，我需要跟神说，是的，神，我今天24小时在医院，我心里有担忧，我的孩子怎么了，我的先生怎么了，我的家庭在我过去里面10几20年来我是完全照料的，如今我不在的时候他们怎么了。我其实会挂念，那我也会挂念我的父母亲，好久没有回去看他们了。那我的姐姐们距离那么远，他们自己有工作不能来医院，他们会不会担心我？那我的同事他们，因为我的工作是临时被接走的，就是而且还不是有一个正职的人来接我的工作，是请硕博士生比较熟悉行政业务的来四个救火队来帮忙担当我这样一个工作，工作上会不会怎么样？其实我是有很多的感触，在那个单独的空间里面，虽然是很单调，可是实际上我是有很多的想法，只能真的就是照着启真老师教我的。是啊，耶稣，你真的在的话，我有这么多的疑惑，我这么多的担忧，你可以帮我担走吗？可是那时候是一个不能完全信任的状况，只能说，是的，神，我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不期待他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解决。
是那时候只觉得说或许这个神他可能有一点能力吧。
是。
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去经历他福音的大能。
是。
之前的慧芳姐也是一个在佛教里面哦，或者说传统信仰当中是很虔诚的。
是。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在以前的这个家庭你们的信仰的背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是，其实客家人他不迷信，他甚至是教育子女，你就是要求学求知识。客家人的移民过程里面，比原先先来到的人所拥有的资源，包含土地的 经济的各方面都是比较后来的，而且是比较困窘的，所以客家人很多是住在丘陵地，譬如苗栗、新竹，好的平原地大概都已经被先来的人先去开垦了。我们客家人其实是非常尊重这块土地所给我们的一个安顿的资源，所以会看到每一块田旁边几乎都有土地公。我们的神大概说起来的话，就福德正神、三山国王庙，到后期的所谓的天上圣母，就是妈祖庙，我们大概就是拜这一些。那时候我们的眼睛并没有看到所谓真正的生命的源头，所谓宇宙的创造者。
而且谈到说，如果是整个好像血脉这样子传承下来，一个文化的传承，如果今天没有外来的力量来告诉你说，原来还有其他的生命的出路，你可以去走，你可以去追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文化的传承当中，我们很难走出来的，我们也很难跳脱出来，或者是更客观的来去看待它。所以以前的慧芳姐，你是在那样一个家族情况里面，但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透过读经啦或者祷告，什么时候你开始你真正的要来信靠上帝，你从传统信仰的里面你真的跳脱出来？
是这个有一个契机，就是那时候我哥哥的那个福音建筑机构的那个传道人兰芳传道，他胃癌末期，所以我们的小孩在过去我哥哥他们恳托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有机会与他们在一起。而现在想来，就是我哥哥其实是特意利用这样地缘的关系，把我跟我先生这个家庭带在他的身边，带进基督里面。可是那时候我们不能体会，我们只是去看我哥哥，可是也因此我们认识了兰芳传道。兰芳传道那时候胃癌然后末期了，然后后来我的哥哥告诉我，就说兰芳传道住进安宁病房了，就是快回天家了。那时候我那时候就是照出就是肺部有两颗肿瘤，那在手术台上其实是被判定是癌细胞的，所以他马上就割除了我的肺部的某一些的组织。我的姑姑，我的小姑姑那时候肺癌已经侵入到脑部，然后很快她在半年一年之内整个是不省人事的，到后来的时候是就走人了，这样子就回天家了。这样我自己亲眼看见我小姑姑那样子，所以我对于这死亡的事情其实我是存有很大的害怕。我心里想，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先生怎么办，我的父母亲怎么办，我的手足怎么办。那个就是在一个就是觉得当肉体消失的时候，这一辈子都没有了，我就不再会看见他们了。那个是一个永远离别的一个痛，那个痛很深沉。从小到大就是看着我们周边的人，包含我的外婆、我的小舅，这样一个一个走掉的时候，你真的就看不见他们了。所以我那时候很痛，然后我哥哥看出，当他告诉我就是兰芳传道住进安宁病房的时候，他看出我脸上有很大的忧伤，他就告诉我，他说在天国你还是你，我还是我，我还认得是你，若是你论到佛家说的轮回，这一世以后谁还认得谁。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说是锤子吗，就突然把我敲醒了。我愣在那里，我心里想，怎么可能还会有相识，那不就是永远看不到了吗？就像我们看不到外婆，看不到舅舅一般，看不到我的姑姑一般，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我们那过去的观念里面，就是轮回你必须要有很多因果因缘造成，可能你下辈子可以来相聚，那相聚的时机又要看你自己累积的功德跟对方所那缘分的深浅。就算是你们有很深的缘分，那么你到了下一辈子他不见得会认识你。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轮回的过程里面，我们又喝过所谓的孟婆汤，我就笑说这个孟婆汤是叫做超级无敌的失忆药，所以你不再会记得他了。所以因此我时常是看着我的先生、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我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脸孔都记起来，以准备我下辈子的时候我真是能够认出你们一丝一毫来。可是我的哥哥竟然告诉我，就说我们在天国里面都还会相识， 因此天国这一把钥匙就是把我这个心里锁了太久一个锈蚀的锁头慢慢就解开了。
认识了上帝之后整个思想的打开
是
哇，就看见原来生或者死都在上帝的掌权当中
是，
所以在当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平安就进到生命里面
是这个平安在医院里面我觉得很奇妙就算是你不认识这个神不是太知道这个神可是当你愿意亲近他的时候他所赏赐给你的真的就会在你的生命里面掀起某一种你觉得啊，这就是我要的。我要说的就是，第一个是黄启珍老师帮我的祷告里面，他甚至传简讯给我，祷告词里面有一句说，他说：“神的大能托住你。”那时候我的那个直肠开刀是在偏左，然后我的那个肺部的开刀，那个胸腔镜的开刀偏右。其实我整个睡觉，我只能直挺挺的躺着，我不能翻身。可是我看见托住神的大能托住你的时候那个托住两个字我因此呢我就跟神说神是的你托住我所以我睡觉之前我一定是躺直的我的头就往左边 一弯哈，就是这样稍微倾斜我只能用这样的一个姿势睡觉就仿佛神的手有个背弯就托住了我让我可以安睡一两个小时很奇妙所以我开始我每次睡觉前神求你赐我安眠我要躺在你的被窝里睡觉每次都成功所以我就开始从以前到现在每天晚上我一定会求神赐我安眠
祷告的力量跟祷告的那个能力
是
而且祷告很方便
是
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状态都可以祷告
圣经里面有句话说就是你面对这个神是用心灵跟诚实他不需要像我以前真的拜得好厉害哦我还很会摆什么水果可以拿来用什么水果不能拿来用我都会准备的好好的然后就是去拜所谓的祖先拜所谓的庙里的这样的一些神明这样子我都很会拜可是那时候老师说起来准备那些祭品你越是要表达你心意的丰盛你的祭品越丰盛的时候其实你这个人的体力也就是越虚弱了代表你花了很多时间准备在祭品真的你要拿起香来拜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没有力气了所以我就在想这个神到底看重什么是看重我的心意还是看重我的祭品假设一个神是看重我的祭品可见他可能不是真的是我今天就会有这样的反思就是说这个东西神在意吗可能不在意然后圣经里面就真的是告诉我说我们的神他是要你的心灵跟诚实来面对他
是我觉得透过圣经齁让我们去了解到说如果这个世界万物呢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我们也不需要透过一个贡品来寻求这个祷告的成就齁因为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被他所创造
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我们在聆听一段音乐之后呢要继续来分享林慧芳她的生命故事以及呢她所写的这本永不缺席的陪伴
我要歌唱你爱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林慧芳的生命故事，以及她所写的这本书《永不缺席的陪伴》。我想每一个人在病痛当中，在困难啦挑战当中，我们都需要被陪伴，一起走过来，不是孤军奋战的。
是
不是谈谈这个陪伴？
是神给我的，是透过各方面来的资源，包含刚刚说教我电话祷告的齐真老师，那还有我的同事雪莉，她其实以前在我办公室的时候，她还是被我们取笑的对象呢，因为她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信佛的同事就笑说，嘿呀，我们都是罪人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哪里心里承认自己是罪人，根本就觉得我们可是非常好的呢这样子，那我们就会笑他这样子。可是呢，他一知道我生病的时候，他就开始在他的小组里面为我代祷。我并不知道这个小组，我现在也在里面，哈利路亚。然后呢，他也为我引印祷告词，有一篇很特殊的，就是诗篇，圣经里面诗篇23篇，还在上面特别用他的手圆珠笔写着说，请多念此篇。哎，我心里想，好吧，反正我在医院有的是时间，那么我就拿来念念。刚开始的时候这样想，实际上是成为我后来那个解不出便，肛门有3颗痔疮，然后肛门裂开的那个最痛的时候，反而是这一篇救了我。他这一篇里面提到，就是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时候其实我对我的病情其实不知道远景会如何，因为那时候说的身体表现的状态是盗汗，一天要换20几件衣服，湿成那个样子，每天晚上夜咳，咳到不能睡，一天上厕所20-30次，简直就离不开马桶，去上厕所偏偏又解不出来，可是又一直想上，所以其实是很辛苦的。当这一篇就是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的时候，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好像是一个很安稳的状况，我就在一个被安全保护的状况之下，我就是住在那个殿中，而且我有耶和华的带领，以至于我不用害怕。所以那句话其实是一个定心丸啊。是
刚才慧芳姐有提到说祷告，常常用诗篇23篇祷告，也谈谈这个祷告好不好？祷告当中你的体会跟学习是怎么样？
是祷告，我真的是学来的。祷告其实就是一个你心里会想说的话，以前你可能会找亲朋好友说，可是现在你可以把你所有心中的难题，你不用害怕别人听不懂，你不用害怕别人跟你的感动有落差，那就是你心中的困难，你心中的困惑，你就把它说出来。只要你想到的时候，可以就开声说出声音来，张开嘴巴把它说出来。祷告的对象就是我们创造生命的源头，我们称为上帝，你就直接跟他说，是的，我有这样的困难，亲爱的耶稣，亲爱的天父，我有这样的困难，你就一件一件，不要遗漏的，你就直接讲出来，不要隐瞒的，一件一件讲出来，甚至你隐瞒的，你自己想不到的，其实存在你心里的，他都可能还会提醒你，让你自己想到而说出来。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轻松把自己所有的难题一项一项交上去的一个说话，这个说话没有任何的隐瞒，倾吐完了以后，最后你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上面所说的都是我心里最诚实最愿意说的话。那你只要这样子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圣经里面说他是生命，他是道路，他是真理，除了他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所以一定要循着这个道路，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最后加一个阿们，你同意你上面所说的都是你的真心话，没有任何虚假，就这么简单，就不必再准备祭品，不用再拿香，不用再烧纸钱，这些都不用，你单独自己就这样子跟神面对面，而他是多么慈爱的神，他就愿意听，因为他是那垂听祷告的神。
是的，真的，我觉得永不缺席的陪伴齁，到底有谁的陪伴是永远不会缺席的？
对对对，
我真的是很困难。
是，
就算是我们在爱一个人，我们可能也都会有在他生命缺席的时刻。
是，
但是这位听祷告的上帝，他是永远不会缺席在我们生命中的。
是，
那么在住院43天之后，你出院了。出院的生活也是一个挑战，可不可以也谈一谈这个挑战呢？
对，的确，在住院的时候，我的大姐建议我，就是哦，不要烦扰我的先生，因为我的先生等于要照顾这两个小孩，还有我的家庭，还有他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忙碌，然后他又在基隆，所以要他两地跑，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是整个全部都是全程顾看护。那偶尔我们桃园工作的表妹会来接替个一两天，这样子就很感谢。这样在这个过程后来回家了，我自己真是要面对我自己的这样一个家庭，那我的先生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学会全部打理家务的这样一个能力，变成他要担心我，要照顾我，又是学校，类似这样的，我必须自己很快的就要拖着我那个走路不太正，吃饭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好好坐着吃一餐，因为我会一直盗汗，我必须一直摇晃身体，那我还是尽力的去做了，就是可以煮饭。那这个依靠的力量是什么？我哥哥告诉我，就是有一个真理，他就说上帝创造生命，他不偏待人，每一个生命在他手中都是平等可贵的，以至于你在走在你这个时空里面，展现在你生活里面的所有的样貌，都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跟力量，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因为肠癌会受到羞辱，在他里面只有荣耀没有羞辱，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生活因此你就走不下去，他说不会，你就勇敢的去这样。所以呢，我变成就是在很快的时候，我们我们离开原来我们靠近那个马路边的很吵杂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我们在四天之内就靠着祷告就找到了可以租在山上的一层房子，搬过去就这样子租下来了。我就觉得感谢赞美主，在一个动荡的时刻，因为他的陪伴，因为他的带领，以至于我们在做生活上的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井然有序。
哇，好奇妙哦，这一路过程我觉得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诶，就是惊心动魄。
是，我们因此还笑说那个上帝就是那个金牌的防重王。
是，紧急的时刻哈，赶快找到一个合适的房子。那么教会生活呢，你怎么样开始教会生活，而且你后来怎么决定受洗？
其实我的同事雪莉他们持续为我带到，可是因为我回家以后的状况，其实是我大概就是休息的多，我甚至讲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牵不动机车，以前我是骑机车很快的人，我甚至牵不动机车，我没有办法接待外人。那时候那个教会的牧师陈衰牧师陈姐，他一直有说要来看我，可是我就是用那种就礼貌性对于外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接待我需要花力气来接待你，我不认为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力量，所以我就说不，你不要来看我这样，所以我其实是婉拒他的。但是我背后有一个我不知道的力量，就是小组带导的力量，然后黄老师我的哥哥我的姐姐持续为我祷告着，这个其实撑住我，只是我自己不知道。然后后来那个到了四月份吧，我体力比较可以的时候，我才去教会。那一次去教会，就是我觉得我要赶紧进入神国，神的家里面，我不愿意一直徘徊在外面，因为我有感受到就是他其实很棒的，只是我为什么这么不了解他，所以我就赶紧要进教会。那一天我真是也是不行，这个时候其实是每天就带着那个，我只要出门的时候我一定是带着那个扁形的那个排便器，就是骨科常用的放在地上的一个便盆，再来一个泡热水的一个小型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子我一定带着这两样东西出门，要不然我是没有办法处理我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可能太痛或什么这样。那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我就开始流眼泪，那个是上帝的医治，光是听诗歌敬拜，我觉得我哭了半年，大概就是那个泪水是不停的流，只要是有感动的时候那个是持续的一直流，我觉得那是上帝利用诗歌让我的心里的那个苦透过泪水慢慢的 接近了，所以呢我很快大概就是半年这样子，那有很多的感动。其实那时候我也是不太会求神，说神你是不是要给我什么样的懂，我不知道。那神呢他就是利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譬如我今天有一个生活的感受，今天或者隔一天在圣经的经文里面就直接看到那样的字眼，包含譬如就是说我自己体会到，就是我时常是那种就是只会进不会出，我所谓就是我会看到很多的东西给我的感觉，我就收藏在我的心里面，我不会适度的给它表达出来或者宣泄出来，我就说我是只进只入不出这样。就后来隔一天就让我看到圣经经文里面对于出跟入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哎，我真是觉得好几次这样的经验，我就觉得神你是那个及时连线的神，纵然我是这么的不懂你，可是你愿意用我懂的方式来带领我去了解你。
刚才慧芳姐你说刚到教会的时候有半年都在哭啊，
是那个是一个很喜乐的眼泪，
是，但我想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透过哭，
是，
我们需要把我们心里面很多的感受流出来，
是，
把它宣泄出来，
是，
以前好像是比较压抑一点，
是，以前非常靠自己，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小事自己挺过去就好了，这什么大呢，就是这样子而已，你就是这样子要过去就是过去了，这样子靠自己。
是是，
可是在教会里那个看见这个因为诗歌而感动的哭，那种感觉是非常的不一样，那好像是明白了生命里面某一些的真理，而过去是没有感触的，这样子怎么会过去46年我竟然是不愿意去认识这个创造生命的主，为什么我会如此的排斥，我的遮蔽如此的大，以至于我今天揭开帕子来看见他的时候，看见他里面的光明，他里面的圣洁，他里面的丰富，我可以如此的这样子畅快的这样子享用，我没有任何的顾忌，我只求自己真是能够多明白他一点。创造生命的主提供了一个好像完全的后盾，告诉你说是的，只要我在你不用害怕，而且他24小时不打盹，他不会离开你，就算你生命结束了他都还在呢，
是，这是一个永不动摇的平安，不会随着时间地点而改变，
是，
而且认识了上帝之后很多的价值观也改变了。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自己也有这样一个经历，家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觉得好羞耻哦，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哪里做的不好了，所以有这个报应啊，
是，
包括说可能有一些的亲友啊他们也会这样子看你，
是，
可能表面上他不会这么直接的对你说，但是他们好像在背后会有一些眼光或者是一些讨论，我想是不是透过这个基督信仰带领你从这个眼光完全的出来，你看见这其实也是一个美好的记号啊。
是，说到这个，对，我最清楚的就是当时我妈妈生病的时候，1997年10月7号她第二次中风倒下来的时候，后来她从医院出来，然后呢我就推着她去那个庙里面，她习惯每天去的庙里面，结果呢大部分人是远远的看着她不敢靠近，那时候表面上他们好像就是没有对你怎么样，可是背后就你能够感受到那个指指点点，好像一支一支的箭射向你们的背后这样子。那我的父亲呢自己也是有体会的，就是他每天骑着脚踏车在我们村子里面这样绕来绕去的时候，我想他心里有一个感受，就是总觉得说这个病是遗传的这样子。因为当我弟弟生病的时候，我的爸爸告诉一个附近的阿姨说儿子生病这样，然后那个阿姨跟他说是的是的你儿子有说生跟爸爸一样的病，就是自己在受着痛苦，别人也看着你们家族替你们可怜，可神告诉我们就是说当你来到我的爱里，我提供你所有任何生活的所需，你在我爱里是就算是你们家族有这样的遗传，你仍然是我宝贵的小孩，你仍然是我最精美的创造的时候， 你心里就觉得你跟别人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会愿意打开眼睛看见其实神赏给我们的多么的丰富。你不再定睛在这个人的指点上面，你愿意看着神，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以至于你可以发掘出更多神在你身上放的一些的所谓的恩赐，所谓的专长来发展它，以至于你可以快活的走这寄居世上的路。
透过慧芳姐的分享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是
在永不缺席的陪伴里面呢，慧芳姐有谈到说，那时候去关心的人蛮多的，你因为排便的关系不顺畅哦，其实很痛苦，他们就会说，那你就放轻松啊，你就放轻松啊，
是，
但是你就说我没有不放轻松啊，
是，
但是我做不到，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关怀会造成反效果，
是，
应该怎么样去关怀比较好？
这个呢是很有趣的，这个放轻松，这个是我一个我先生家的一个哥哥来的时候，他其实看见我在马桶上坐，他们不能多说什么这样子，那我先生就陪他们到那个交易厅去坐这样子，那他当然是离开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他就说你要放轻松啊，这是他能够表达的最好的，最希望我能够减少痛苦的话语，对他而言他是尽力了，可是听在我的耳里却觉得我是不放松了吗？我是因为不放松所以我导致我这么痛苦吗？我心里有这个疑惑。出院以后我就慢慢体会所谓的放轻松是什么，原来放轻松是一个结果，当你身上真的有病痛这种重担，你面对家庭的某一些磨难的时候你真的是有重担，你面对很多工作上的不顺利的时候你真的是有重担，这些重担你要放在哪里？你要放在你长官身上吗？可能很难，现在人推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功力是越来越强了，你要放在你家人身上吗？可能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体会，可能好难。所以我就心里想说，那究竟要放在哪里？是放在我以前拜的那些神明上面吗？我倒不觉得，因为他们好像只有就是年节的时候接受我的这样的一个膜拜。我甚至看到有人是去求大乐透啊什么的，没有求得的时候就把那些神像烧了，类似这样的。所以我心里想说，到底你要得到这个轻松的效果，你是要把重担放在哪里？后来呢，我才知道，除非有一个大能的主可以担你这个重担，以至于你在路程里面你明明知道有这个重担，可是是他在旁边陪着你担，以至于我们自己所能承受的是那个轻省的，是那个容易解决的，是那个有秩序让你慢慢来解决的，而不是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就要把你一个重担把你往下拉沉沦的这样的一个轻松。当我找到这个耶稣基督是能够担我重担的神的时候，我就真的放轻松了。
是 是真正的放轻松、
哦、是
可是我发现好像有时候蛮多的人的放轻松是一种脑袋瓜的放轻松，
是知识上的，
对，知识上的，但他并没有身心灵一起放轻松，
是
因为不知道要放在哪里，
是
重担要放在哪里才得以真正解脱。
是
那如果我们认识全能的神，
是
那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了。
是
那永不缺席的陪伴这本书呢，它的内容真的非常的精彩丰富、嗯、
是
虽然是在书写整个走过直肠癌的这个过程，但是我只能说呢非常的精彩，而且慧芳姐呢你用一个很幽默的笔触来去描写这一路的过程，我想是不是也可以在最后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永不缺席的陪伴，你希望带给读者什么样的帮助？
说实在这是一本很简单的书，很粗浅的书，对于看见基督的一个说是入门吗，可能是一个扎根或者说一个转换眼光的书籍，那是我真实走过的故事。那我46岁以前我就跟一般人一样，就是努力工作照顾家庭，然后有自己的脾气跟自己的感触，也跟大家一样正走在一个生老病死必经的过程。那我们被教导要靠自己，但是因为又知道人的很软弱，随便一个意外呢就会受伤死亡了。 那样的自己其实是很薄弱，不能依靠的。直到我生病认识基督的时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翻转。因为对比太强烈，所以我就很急的把它写下来。很好玩的事是，那时候我在复原中，我连看电视都会晕眩，可是我却能够把这个书稿在电脑荧幕前面就完全就这样写下来了。这本书也要告诉大家，就是说过去的旧日子我们已经尝过滋味了，我鼓励大家试试换个眼光来认识这位上帝，相信你会有比我更深的感动跟看见。因为神不偏待人，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爱。那在四年前我所经历的那个爱，以至于我的生活，我跟人的关系，亲子之间，夫妻之间，家人之间，还有对自己的看法完全不同了。那这个爱耶稣更会让你深刻的体会。
是，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你想要更多的来了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样来彰显，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真的可以来读一读慧芳姐所写的这本书《永不缺席的陪伴》哦。那么这本书呢，是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所出版。
是，
今天非常的感谢慧芳姐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
好，谢谢英如，谢谢听众的收听。
非常感谢林慧芳真诚感人的分享，谈到她走过直肠癌的心路历程，虽然有眼泪有痛苦，却有更多的感恩还有喜乐，也让我们听见一个生命的改变，因着信靠上帝能够用美好的态度来活着，也可以活出色彩，活出幸福的影响力。在圣经的诗篇103篇1-3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林慧芳原本平凡，甚至曾经让人是很惋惜，或者是觉得好像很悲痛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因为认识了上帝成为了奇迹。而且呢，非常奇妙的，不只是他自己亲身来经历，还有他的儿子也一同经历了奇迹。在许多医师认为不可以也不可能断药甚至是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儿子的精神疾病竟然不药而愈了。亲爱的朋友，我邀请你持续的来锁定云彩飞扬，让我们再一次进入林慧芳人生的奇妙旅程。我也愿这份恩典，这份奇迹呢，降临在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好，如果你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你有任何的感想，或者你愿意跟英如更多的来分享，很希望你愿意写信给我，让我多一点认识你，也让我可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林慧芳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她的故事 CD。 而如果呢，你想更多的认识了解基督信仰，我鼓励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着你循序渐进认识基督信仰，这是一个免费的课程，你可以借着写信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林慧芳的故事 CD， 或者呢，你愿意跟我谈谈心，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 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英文的音，如果的如。非常希望可以收到你的任何回应。最后感谢三一敬拜音乐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如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就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见，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如果你